八王千岁赵德芳听蒋平说完了之后，立刻做出决定，派兵搜查晋王府。这个事儿也就是八王做决定，别人敢吗？那晋王府虽然比不了皇宫大内，那也是二号的天子啊。简短接说，蒋平他们受命之后立刻行动。白云瑞呢，现在官司没结束，他现在不便出头露面，怎么办呢？暂时在安庆宫待着，等事情弄清楚之后，官司了结了，云瑞再出头露面。就这样，蒋平、徐良、展昭调动500军队就开到晋王府。按现在钟表说，也就是上午10点左右，那大街上竟是老百姓啊！一看来这么多军人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，倒是把晋王府前门后门全给堵了，禁止通行，四面八方都派了哨兵。蒋平、徐良带着房叔安等人到晋王府门前开始叫门，砸了半天呢，里边才出来一位。这位把角门开开，往外一探头，吓了一跳：“你们干什么？”蒋四爷一乐：“对不起，我们是盗作南衙开封府的，必姓蒋，单字平，要求见晋王千岁，有点事情。那你们等等。”这位把门关上了。哎呀，左等没有动静，右等也没人出来，足能有一顿饭的时间吧。门里才响起脚步声来，有个人说话赖声赖气的，还拖着长音儿。门开开。是。角门二次开了，里边出来7-8人，正中央有个胖子，这家伙能有40岁挂零，脑门子锃明刷亮，鼻子头都放光。这位平时营养够丰富的，头上戴着晋中帽，身穿黄袍，腰里系着根金带，青缎靴子，由于太胖，挤的俩眼睛显着不大，小母猪眼儿，晃着脑袋来到台阶上边。蒋平一看认识他，这位奴随主姓，也姓赵，叫赵喜，人们都管他叫赵二爷，他是晋王府的一名长史，兼晋王府的大总管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侯门深似海，王爷门前二品官，当这长史的都是正二品，如果不在这个府里头混饭吃了，到外面稍微运动运动，就是国家二品的命官，一般人惹得起吗？别看蒋平是抓差办案的，对这位也不敢得罪了。这赵喜往台阶上一站，小肚一舔，嘴撇的跟瓢似的：“哎，我这怎么查？这是我你们哪儿来的？在这吵吵闹闹，你们是活腻歪了。”蒋四爷紧走2步，冲他一抱拳：“哎呦，二爷，二爷一向可好？蒋平这下有理了。啊啊！”闹了半天是四爷， 本民到晋王府有什么事吗？回二爷的话，我们是奉了上边的指示，到这儿抓几个人。
到这儿抓人，还岂有此理？抓谁？
跟二爷您说，昨天晚上我们追踪几个贼，我们发现这贼在附近就不见了。据调查，他们就藏到晋王府了。为了确保晋王千岁的人身安全，我们不得不搜查搜查。二爷，您高过手，让我们进去吧。赵喜把眼珠子一瞪，我蒋四爷，我说你说这话可就没道理了。这什么门口啊？这是晋王千岁的府邸，就凭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想搜查就搜查吗？这事儿恐怕办不到吧。蒋平就问，那么二爷您说的怎么办呢？起码也得请示我们王爷，王爷同意才能让你们进去。那就烦劳二爷给我们通禀一声。今天恐怕够呛，晋王千岁身体不爽，正在用药的时候，你们回开封府听信吧。多咱叫你们来，我派人再送信。房叔安一听，像话吗？我们上这抓贼来了，还得听你的信？稀巴拉头鬼就过来了。
我说两句。哎，我您就是这儿的总管吗？
啊，你是谁？
王叔安呐。我二爷，事在紧急，不能迟延呐。你想，那贼带胳膊带腿的，他能说在哪儿老老实实待着吗？他一看外边没人，背不住，抽空就溜了。他一跑了，我们上哪儿找去？对不对呢？二爷呢，您行个方便，我们到里头溜达一圈，如果能把贼抓住，为国除了害，对您不也好吗？二爷您看怎么样？事关就有私，事私就有弊，咱们这就是私人的感情。二爷要能行个方便，咱们交个朋友，那么早晚的话，有用着兄弟的时候，兄弟也给二爷效力呀。您看怎么样？
方爷，对不起，这么大的事情我自己做不了主，我希望您免开尊口。各位，大家都散散吧，这府门外头可不准留闲人，来人了，把他们都轰走。
这家就这么大口气，主多大奴多大呀。他身后的这七八个人从台阶上下来了，连推再拥，
走，这何苦来的，把台阶踩脏了，走。拿开封府的人都不当真，这家房叔安可急了。咱们不止一次说过，这大脑袋有时候胆儿小，比芝麻粒还小。有时候胆儿大比倭瓜个还大。另外房叔安也不傻，背后有八王给撑腰，那怕什么呢？因此大脑袋可急眼了，把巴掌抡起来，乒啪乒啪，翻正嘴巴子就打了好几个，把这帮人都揍愣了。哎，你看打人。这赵喜一看可不干了，哎呦，
王叔安，你敢在王府门前行凶，打王爷手下的仆人，你要造反不成吗？
去你娘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是堂堂开封府的办差官，今天叫搜也得搜，不叫搜也得搜，我看你们哪个敢拦着。弟兄们，进。
他还来劲儿了。蒋平心中都暗笑啊，
老少英雄刚上了台阶，
就听府门里边有人咳嗽了一声，喜子，谁在门前鸡毛子喊叫的？
王爷，王爷您快看看吧，开封府的人跑这儿找事儿来了。
这回中门开了，不是角门。王官带刀的四位就出来五六十了，正中央保护着一个人。再看这个人头上打着九曲歪八姓黄的黄罗伞，别看他年纪不大，还有俩人在两旁搀着，恐怕他走道不稳的把腰带闪了。其实这都多余，这叫摆谱。出来这位也是个胖子，肚子往前舔舔着，大脸蛋子，溜光赞亮，细眉丹凤眼，稍微有点狮子鼻方开口，人模样长得不难看，留着八字短须。这黑胡里头有几根白的，这叫墨里藏针，不到五十岁，头上戴着盘龙冠，身穿赭黄袍，腰系八宝玉带，脚下蹬着四爪的龙靴，腰里挎着三尺龙泉剑。大伙一看认识，晋王赵佶。呼啦朝众人全跪下了，
王驾千岁，千千岁在上，卑职叩见王驾千千岁。
赵佶撩起眼皮来往门前看了看，
嗯，罢了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这不是蒋平、徐良、展兄飞吗？正是臣等。
怎么回事？你们带着这么多的人来到本藩的府邸要干什么呢？
蒋平赶紧进前说话，回王爷，他是这么回事，昨天晚上有伙贼大闹安庆宫，让我们当时打倒了几个，有一部分越墙逃走，我们跟踪而至，就到了您的府外就不见了。据我们调查得知，这几个小的翻墙而入，进了您的府了。我们为了保护千岁的安全，不得不搜拿责扣啊，我们就为这事儿来的。
是吗？喜子，在。蒋平说的有理呀、啊。本藩这么大府地，要藏几个人，那太不成问题了。快点去查查，有没有可疑的人？要有，当场拿货。
遵旨。其实是叫走形式，时间不大，这赵喜子又回来了。王爷，哪有这八宗事儿啊？我们把前院、后院、左院、右院叽啦嘎啦哪全找到了，根本就没有贼的影子，即便有的话可能早跑了。
哦，算了，蒋平啊，听见没听见，我这儿没贼。你们大家辛苦了，要没事呢，改日到这儿吃茶。本藩最近身体不爽，我失陪了啊。掩门。
哎，你别看这个晋王还挺客气，说了这么几句话转身要走。
方叔安能放他走吗？
大头鬼近前两步，一躬身，
王爷留步。
方叔安，你还有什么事？
回王爷的话，据我们所知，那贼
不可能离开您的府，可能啊，你们是没找到。
哦，你怎么知道还在我府中？
您听我说呀，我们寺外已经派了人了，就是鸟飞也有个影子，这人进去就没出来，所以我们可断定他在府里头。只是贼贼的呢，他比人都贼呀，不定藏在哪个旮旯了。我们请王爷指一下，我们去搜搜，您看怎样？
说的在理，不愧是开封府的办差官，佩服佩服。
这晋王嘴说着就往前凑啊，房叔安一点防备没有，冷不丁的晋王把胳膊抡起来，啪，
这个嘴巴子揍的把房叔安从台阶上周到底下去，大脑袋这亏吃这个暴劲甭提了，当时脸上起了个手印，就见赵吉把脸往起一沉，嘿嘿嘿嘿，你们开封府素日就专横跋扈，这东京里边装不开你们了，你们仰仗着什么？就仰仗着包黑子吗？别忘了，我姓赵，皇上也姓赵，这是大宋朝的江山，是大宋朝的社稷，包黑头官再大他是臣，是我们手底下的奴才，你们这些人通通是奴才下边的奴才，是奴才崽儿，跑到这儿鸡毛的喊叫的，要搜查本王的府邸，简直是狂妄之极，乖，都给我滚远点，不然的话休怪本番翻脸无情。徐良一看压不住，老心儿分人群过来了，
王家恰随喜怒啊，成有下情回禀。
说吧，你们把话都说干净。
王家恰随，房叔安也好，我们也好，我们来是抓贼呀，绝不是仰仗包大人的势力来欺负人类，尤其在您这个门口，我们怎么敢撒野呢？我们没有确实的把握，也不敢来造次。王爷方才说的那番话就有点不对了。
哦，你挑我的理来了，我哪点不对？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难道你们不是包黑子的爪牙吗？包黑子本身就是奴才，你们归包黑子管，你们不是奴才崽吗？
请王爷自尊自贵，不要侮辱别人的人格。你是人，我们也是人，你是靖王，我们是国家带刀的御枪护卫，我们装官不得抓贼，这是皇室给的权利，我们想要搜我们就要搜。
徐良这么一说，大伙也来劲儿了。对，不管什么地方，皇宫我们也进去过，皇上也得指准，何况是晋王，我们非搜不可。
大伙这一起公愤，晋王也没辙了。
好吧，行，不过我可有个要求，进我府搜查没有圣旨可不行。方才你们不是说了吗，进皇宫都随便。好啊，你们去讨旨吧，只要皇上允许了，我没得可说，你们就随便搜查，没旨哪个也休想进府。来来，去请九曲弯弯棍。
这皇上家疯的打死败了啊，晋王来劲儿了，搬了把椅子往府门口一坐，
旁边有人给举着弯弯棍，谁上来打谁。你看在那封建年代，这还了得呀？这皇上加封的，真打死真就白死。大伙一看没辙了，蒋明把徐良、方叔安叫到旁边一商量，干脆请旨，不就讨圣旨吗？看把旨意讨回来，他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蒋平和方叔安去讨旨，把徐良留下了。为什么？怕贼跑了。徐良领着人封锁晋王府不提，蒋平、方叔安起身赶奔皇宫。
哎呀，费了老大的劲了，
两个多时辰，里边的信儿才传出来，让他们二人觐见。二人一直到乐山宫，等挑帘进屋一看，鼻子都气歪了。闹了半天，这四弟仁宗啊，还在这屋拜佛呢。屋里是香烟缭绕，大概刚把供桌撤下去，册封那个贵妃梅娘娘正在旁边陪王伴驾。这是枣木棒槌一对，是形影不离呀。尽管他们知道这个贵妃娘娘叫温玉香，人送绰号叫九花娘，乃是个贼，但现在不便给揭开盖子，还得假装不知道这些事儿。二人跪到行礼，参王拜驾。仁宗该怎么说怎么说，对待开封府蒋平众人呢，还是不错的。仁宗一摆手，让他们站起来。蒋平、舒安，
在，
有事儿吗？回万岁。昨天晚上臣等在安庆宫审问白云瑞，突然出现了几十个贼寇，搅闹安庆宫，是赤戒行凶，插一插要了八王千岁的性命，我等拼命的拼搏，经过一场决斗之后，鲁士杰、柳金杰、柳玉杰、爱虎、卢真、韩天锦六位都为国捐躯，死于非命。啊，你待怎样？这小哥六个为国捐躯，全死到贼手里头了。哎呀，仁宗一跺脚，看这样还真挺难过。那么后来，白云瑞的侄儿白春赶到了，他是奉师命下山为国出力，来找他爹跟他叔叔的，一顿棒子把贼给打散了。臣等在后边跟踪，这帮人都跑进了晋王府，因此我们调动军队把晋王府包围了，前去抓贼。可是晋王千岁说的明白，没有旨意不允许我们搜，当眼这贼抓不着啊，故此前来请旨。
哦，
蒋平
在，
一共有多少贼？
哎呀，一百来号呢，刨出死的还能剩下五六十。
你们看准了是在晋王府，一点儿都不带错的，臣看得清清楚楚。其实蒋平啊，瞪眼说瞎话，追贼的时候他没跟着，就是白春跟着。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就因为通过横宽和了尘两张嘴已经揭露了，这晋王赵佶不是个好东西，跟天竺国的国王格里戈丹勾搭连环，想要推倒大宋，平分疆土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你看，你要不这么说，皇上就不能传旨，就没法搜啊。这一次搜查晋王府，不单是抓贼，而且要寻找晋王的证据，要能把赃起出来，就能把他扳倒。也就是说，把皇上身边的最危险的敌人能挖出来。所以蒋平瞪眼说瞎话，
仁宗呢听完了点点头，哦，既然如此，朕刷纸就是。仁宗提起笔来就要传旨，这个贾贵妃娘娘眼珠转转在旁边说话了，要陛下且慢。
哦，
请为何拦挡？哎呀，方才蒋平、房叔安所说我听明白了，我听说这晋王赵佶乃是陛下的玉帝。
是啊，那是我的亲兄弟。
陛下既然如此，我看搜不得。
为什么呢？你没听说吗？他们去抓贼。
哼，我看这事儿啊纯属是胡说八道，蒋平在扯谎。那贼别的地方不去，他怎么敢往晋王府跑呢？晋王是国家二号天子，府中戒备森严，要说跑进府里四五十个人，难道说他看不见吗？看来这事根本就不可能啊。或许蒋平他们看差眼了，也未必可知。万岁爷呢不分青红皂白，马上传旨搜查晋王府，知道的是抓贼，不知道的必定引起晋王的怀疑，你们弟兄之间就要产生隔阂，岂不因小失大呢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待调查清楚之后再搜查也不为迟晚呐。
请言之有理。您听，怎么叫言听计从呢？只要这位贵妃娘娘一张嘴，皇上就听着有理，他把笔又放下了。蒋平、方叔安赞
赞。
我看这样吧，容朕派人叫来晋王，一问便知，最好还是不搜查的好。
哎呀，陛下呀，那黄瓜菜都凉了。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请万岁赶紧传旨才是。
这贵妃拦着说什么不让传旨，房叔安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心说话，这臭娘们要不把他扳倒了，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寸步难行。